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方伟爱，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摩西五经第二卷书出埃及记的第二章。上次节目我们讲了第一章，第一章我们看到神给他的选民人口繁衍的应许的实现啊，神怎么应许他的人数增多，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头就看到的的确确啊，神的应许就兑现了。那么我们也看到约瑟的后代在为新王法老的统治下做苦工，当奴隶，受迫害，同时建吉或城又因为人口越来越多，以致新王法老下令要收生婆，杀害出生的男孩。幸好收生婆敬畏神，没有按照他的执行做，不然的话以色列民很快就会在埃及被灭族的。出埃及记第二章讲的是神对他的选民拯救前的预备工作。当然神对他选民拯救前的预备工作是从第二章的第一节起一直到第四章的第二十六节，那都是拯救前的预备工作。但是呢在第二章啊，我们分为三个预备期。一个呢就是第一节到第十节是预备一位领袖，那么第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到预备期的延长，然后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是预备百姓啊，这是预备工作的三个方面。第二章记载了神所预备的拯救者就是摩西，神级的摩西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法老的手拯救出来。那么这一章就记载摩西的出生，头四十年在法老的宫里头生活，他跟以色列民的关系啊，还有他怎么被拒绝然后又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事情。出埃及记前十一章摩西的表现很突出，他成了以色列民的领袖，要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那么出埃及记一直一到十一章的内容啊是这样的。第一章是记载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的痛苦情况，我们上次节目讲了。那么第二章是记载摩西的出生和头四十年在法老宫中的生活。那么第三章记载了神向摩西的呼召以及他在米甸旷野四十年的生活，其中也包括了荆棘火焰中的异象啊。第四章记载了摩西回到埃及，而且宣布要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第五章到十一章记载摩西和法老之间的冲突啊，神用十个灾难来击打埃及的偶像。出埃及记是一卷关于救赎的伟大书卷，它没有开端也没有结束，只是继续的记载创世纪的事迹，而这一连串的事迹也继续下去，记录在利未记和民数记里头。好了，我们先来看啊，预备领袖。出埃及记，我们先看二章的一二两节。出埃及记二章一二两节的经文就这样说：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啊，讲到一个男人，他喜欢一个女人，爱上了她，跟她结婚，那个女的也爱这个男的，他俩就生下一个小孩。那这是我们人类正常的生活啊，但是这也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故事啊。摩西就是出埃及记的作者，他用一个诚恳的态度记录了他父母的事和自己的出生。通常啊，人要是有机会记录自己父母的事，一定是很详细的记录下来，可是摩西呢，在这里连自己父母的这个名字都没有写下。后来我们才知道摩西的父亲叫暗兰嘛，啊，这个母亲叫约基别。摩西只说他们是普通人，是奴隶，是属利未家的啊。第二节告诉我们，摩西是一个俊美健康的小孩。那么记录自己的事的时候，摩西似乎也就是简简单单一笔带过。第三节的时候就这样说了，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摆在河边的芦荻中。摩西不但是身体强壮啊，他的啊肺部也很强壮，因为他父母已经没法再藏，为什么要藏啊？因为男孩要杀的嘛，所以非得藏啊。可是藏不住了怎么办呢？藏不住也可能一个是他长大，一个是他老哭啊，是吧？所以只好把他放在蒲草做的箱子里头，再抹上漆，石漆和石油。这和以后神要重用他成为以色列的带领发言人，而他却说自己不是个能言善道的人，成了一个强烈对比。我们多数人啊，婴孩啊都会大声的啼哭，但是等到长大之后，我们却不能够为神做什么事。约基别也就是摩西的妈妈，到了很伤脑筋的时候，因为没法藏这个孩子了。很多人可能这个时候就说，哎呀，不想法子了，这个事交给神吧。当然把事情交给神是对，可是约基别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把这个小孩留在家里，那是自投罗网的。那万一摩西的哭声给经过的埃及兵听见，那不光是孩子啊，可能大人也会处死。那又有人可能会说，没那么巧吧，啊，经过的时候也这摩西就偏偏在人经过的时候哭，那哭怎么办呢？是吧？神要我们相信的是美善和确定的事，神不要我们做愚蠢的事啊。约基别做了一件相当明智的事，为小摩西造了一口箱子，然后把它放进去，是吧？那么第四节，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孩子姐姐那不但看到箱子漆上石漆，而且姐姐也暗暗跟随箱子，看看谁开箱，谁抱走了弟弟。所以约基别做的事情表示他信靠神。那么第五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现在我们看到神的手要做工了，神要干预和管理这个事情。我们看到神 帮助他。约基别表现出他明智的决定之后，法老的女儿这个时候正好来到尼罗河边洗澡。当然这是个很隐秘的地方，但是在这么隐秘的地方飘着一个箱子，他就吩咐婢女把箱子带过来。我们看第六节，他打开箱子看见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蒲草的箱子一打开，摩西就哭了。哭的时间掌握的那么准，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干预啊！神在小摩西的身上掐了一把，让他哭了。神把他所创造的两件东西带到一起，一件就是摩西的哭声，婴孩的哭声，另外一个就是女人的心怀。法老的女儿的心受感动，她不能不管这个希伯来人的小孩。第七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女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这个时候啊，向公主做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这个事儿使他弟弟摩西一直念念不忘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所读的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神在他的圣经里头每一页都有许多话要向我们说啊。这个时候，孩子的姐姐勇敢的出来啊，在希伯来妇女中叫一个奶妈来。然后第八节，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其实就是叫了摩西的妈妈来，对不对？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转捩点，同时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做出了神喜悦的行为，又按信心去行的时候，神就必定工作。公主照米利安的建议叫了摩西的母亲来，要他乳养这个婴孩，还要给工钱，你说奇妙吧？弟兄姊妹，当神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生命中动工的时候，一切难处都解决啊！我们不要抗拒这种感动，这种引领。下面我们接着看9-10节的经文。9-10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摩西的名字是拉出。法老女儿这样给他取名，是因为他在水中把他拉出来。虽然一直有人啊争论和猜测，认为摩西的名字也暗示了法老的压制，但是这位公主可能是兰塞二世的大女儿，也可能是啊王的妹妹。根据当时埃及的风俗呢，法老女儿的第一个男孩有资格成为王位的继承人。如果当时兰塞二世和他妻子一直没有生小孩的话呢，摩西很可能就是下一任的法老王了。那么下面一段经文就记载，摩西首先想帮助自己的同胞。摩西头40年的生活是在法老宫里头度过，也是像埃及人一样啊，被抚养长大，受训练，看起来他就像埃及人，谈话举止也完全像个埃及人。他逃到米甸的时候，人家还当他是个埃及人。那么摩西 他是在太阳庙里头受教育。那么太阳庙在当时呢可以说是最好的大学了。我们很多时候低估了埃及人的知识和成就啊，其实埃及人在天文学上早就很有成就，他们能算出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准确距离，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地球是圆的不是平的，他们在化学方面也很深入的研究啊。你看这个木乃伊，他们的熏尸体，给尸体抹上防腐剂，我们就知道啊。另外一个，他们对色彩的运用也很惊讶，他们的颜色比我们今天所用的还配合的好，还艳丽。虽然经历4000年还保持的那么啊耀眼夺目。除了这些成就，埃及人拥有一个很丰富的图书馆啊，摩西就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可是在他接受的教育里缺少了一项很重要的内容项目，就是没有人教导他怎么侍奉神。不过我们不要低估了摩西啊，摩西是个很突出很杰出的人。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关于摩西生平的资料啊，如果你有新约圣经，你就翻到《使徒行传》7章20到29节这段经文啊，《使徒行传》的7章20到29节啊，如果你没有呢，我可以啊给你讲，就是说经文说，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急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2个以色列人争斗，他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居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了这话就逃走了。换句话说呢，摩西在埃及所受的一切训练，这些训练不是为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做准备的。有一天他在外面看见一个以色列的弟兄被这个管奴隶的官鞭打，摩西就把那个埃及的官打死了。打死了之后啊，左看右看，恐怕有人看他行凶，可是他没有往上看。如果他往上看仰望神，神必定不许他这样做，因为摩西现在凭血气想拯救以色列人比神早了40年。摩西当时就知道自己同胞的苦，想拯救他们，可是凭自己是不行的，凭自己救不了啊，因为没有神的能力，而且神的时间没有到，他比神早了40年，所以神就把他放到旷野去了。接下来我们看15节说啊，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摩西虽然在埃及地住了40年，但那并不足以能够啊这个为他的将来做好准备，这40年不够。接下16到21节就说了，一日，这个一日已经是逃到米甸地了。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 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的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这里我们就看到啊，摩西他在埃及，在这个时候呢，就遇到了米甸祭司的女儿。遇到米甸祭司的女儿，他帮助了他们，使他们免于牧羊人的欺负。然后祭司就让女儿把摩西请来。二十一节说，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伯拉给摩西为妻。好了，希伯拉就成了摩西的妻子。我们发现旧约很多人物啊，都刻画出基督啊，虽然他们的生命不能完全代表基督，但是某些程度上他们刻画出那要来的基督。在这里摩西他是因为杀了埃及人，是吧，人命关天，他逃跑，那是和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可另一方面呢，摩西却像基督一样是神拣选的拯救者啊，他被自己同胞弃绝之后，就转向外邦，娶了外邦的女子，然后再以以色列的拯救者出现。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接受了。摩西现在到米甸以后40年在那里度过。希伯拉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他在米甸旷野就开始了为以后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的捆绑做准备。有人说，哎呀，摩西的婚姻状况怎么样？我相信摩西非常爱希伯拉，非常爱他的妻子。圣经啊，虽然没有给我们描述他们之间的美好关系，但是摩西呢，在记录到自己婚姻生活上，他没有刻意的描绘。希伯拉的意思是麻雀，暗示他是个啊，就是啊，小个子、娇小的女人。我们所能猜测也就是那么多了啊。好了，我们看22到25节。22、25节说，希伯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革逊，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神现在准备好要释放以色列的子民，摩西也接受了训练，要成为他们的拯救者。神要释放以色列民，不是因为他们比埃及人好，或者说他们对神有一个这个忠心信靠，又或者因为以色列民呢，他们没有拜偶像，其实都不是这些理由啊，不是这些理由。其实以色列民他们根本心里头啊，只是在很苦的时候，他们的哀声上达于神而已啊，他们根本就在旷野，我们就知道拜偶像，不敬拜耶和华，他们背逆神。那么23节这里说的过了多年啊，也就是杜德摩西是三世啊，他的统治这个统治期相当长，那么长的时间受逼迫啊，受苦待，受不了了啊，觉得说，哎呀，到了尽头了啊， 叹息哀求，这个哀声达于神。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处，没有的。以后我们就会读到，一离开埃及，一进入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迫不及待造金牛犊来拜啊，就取代了耶和华，就拜偶像。神要拯救他们，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被奴役的境况，完全没有盼望，也没有帮助。如果神不拯救他们，他们会灭亡。神不叫他们灭亡，不叫他们沉沦，所以才把他们拯救。那我们看到神要将以色列人释放出来有两个理由，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23到25节，一个就是听到他们的哀声，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第二就是神纪念过去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以色列民他们的悲苦、他们的无助境况打动了神的心，还有神过去应许要将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寄居地400年之地要带回来，这是这个应许使他有了拯救以色列民的计划。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立了约永不毁约。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也是同样因为这个理由，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德行要拯救。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在3:23-24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白白啊，无条件的，不是因为我们好啊，是白白，是从罪中被拯救出来啊。神因为看我们是完全失丧、完全无助、完全没有盼望，所以他的爱、他的怜悯就生发出来，所以他要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楚。于是神就定下这个拯救计划，就派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是神的恩典叫我们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能够从罪中得释放，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神奇妙的大爱和恩典。好了，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那么第二章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将会进入出埃及记第3章。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